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各位菩萨慈悲，华严经菩萨戒本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戒性、戒相、戒体、戒用。这个菩萨戒是四个相。首先讲戒性，戒性呢我们的性是遍一切处，无处不在的。经典上这样说：金刚光明宝戒，非青黄赤白，非因果法。释迦牟尼佛在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受持金刚宝戒，来到天上，是吧？成摩诃娑罗天王宫，为世尊一切大众流开心地法门境，成天王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，为是地上一切愚痴痴暗之人，凡夫痴暗之人，说我本卢舍那心中初法仙尊常所胜一戒光明金刚宝戒，是一切佛本源，一切菩萨本源，复性准旨。他讲的意思说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接受了金刚光明宝戒，就受持了这个金刚光明宝戒。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卢遮那佛那个地方，同时有一千尊佛一起受持，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。受持毗卢遮那佛这个戒法呢，从摩诃天王宫，这个就是大自在天，从大自在天、多帅天、夜摩天，一直到我们这个忉利天，都在开显这个金刚光明宝戒。而这个金刚光明宝戒呢，在天上呢，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菩萨戒。我们这个人间的菩萨戒呢，是在性戒里面摄起了一些粗戒，真正的细戒呢是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相成性众生，在华严经上来讲，所谓的性戒，就性里面升起的一些法，我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然后性里面出现法，在戒里面讲叫戒法。比例来讲，我们性里面出现48条戒，或者是五戒、八戒、250戒，从哪里出来？从性众生，就是毗卢遮那佛性众生，就是从我们自性众生。在某一种情况下，他不是说戒，他可能说的是十二大愿，观音菩萨十二大愿，也可能说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，也可能说的是阿弥陀佛的48愿，不管哪个愿，都是从心海里面出来。而这个愿呢，都是菩萨的大悲心，都是菩提萨埵，都是属菩萨界一体的。因为尊生无愿，没办法建立愿力，就讲戒律。戒跟愿，因为菩萨是持愿为戒，尊生的持戒为愿，尊生持每一条戒律跟佛菩萨的愿力是一样的。你看四大愿王，他在性中四大都是偏佛三千大千世界，因为性是偏佛的，所以呢愿也是偏佛的。像离间诸佛进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为圣中都有普贤菩萨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，也就是说他在性海里面专程舍起了一个离间诸佛，舍起了称赞如来广修供养，就是舍起了十个法。其实是不是只有四个法呢？远远不止，娑婆世界十个就够了，在他方世界普贤行愿无量无边不可思议，但其中有四个呢为我们娑婆世界所舍起的。其实普贤行愿是无量的，还有阿弥陀48愿，愿愿都成性海众生，叫性海啊，性愿。还有我们讲的叫法门，法门一切法都是从性海里面出来，并且这样无常成性海众生，缘起成性海众生，六度成性海众生，还有这个般若空性也成性海众生。无常、缘起、空性、六度、万行都是从性海里出来，但是呢他讲的是法门，一切法门成性海众生，一切愿力成性海众生，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愿力法门都是性海众生，所以戒也是性海众生。我们娑婆世界 我们可以显示了有几个法，你说无常归于谁？归于性海。缘起还归于性海。六道万行还归于性海。般若空性还归于性海。在我们没有修之前呢，这个性海本身就在。法门是建立在娑婆世界的四大愿、阿弥陀佛大愿、普贤大愿，还有这个观音大愿、四字愿、文殊愿、释迦愿，都成性海的出来。这个愿力成性海众生。我们娑婆世界叫界海，叫界性，我们一切界成性众生。整体来说，在我们娑婆世界所有围城里面都具备了一些法。比例来讲，围城中具备戒，围城中具备不吃持戒、忍欲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还有这个远行方便、慈悲喜舍，都是在这个围城中无量无边。也就是说，六道波罗蜜、慈悲喜舍都是从围城中生出来的。所以整个的华严十地菩萨都是讲是波罗蜜，性味是波罗蜜，行味是波罗蜜，住味是波罗蜜，回向味是波罗蜜，地味是波罗蜜，整个的华严都讲是波罗蜜法。前面的四个叫佛位或者是僧位、僧人和佛人，唯有地位才信人，才讲地位才信人，信人就阿罗汉或者是菩萨，但是都是四波罗蜜。他以四波罗蜜法从心里面升起四波罗法，整已把众生给度了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都从心海里生出来。我们人呢有五戒，你没有持之前，心里面是具足五戒的，具足所有的戒律，它本身是具足的。所以呢，在你没有持戒之前，大家都有一个戒性，一些法是具备戒的。戒成何生呢？我们了解戒成性众生叫戒性，没有持戒之前它就有性存在，而性就是我们的自性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它本身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围城里面都有无量戒，无量戒相，性里面生出无量相，而无量就成性身。就是说每个围城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戒，孝敬父母、坚持四禅、修持三业眼睛眨一下、耳朵闻一下、鼻子嗅一下、嘴巴尝一下，里面都具备了无量无边菩萨戒，并且每个戒、每个围城里的戒都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性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的自性是遍覆一切处的，是因为戒也遍覆一切处。就像水里面的一滴水，它在大海里面都是遍覆的，都是遍覆的。所以呢，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戒，我们选择了26条或者是48条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戒海里面，我们只选了26条或者48条，非常少。其实呢，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，并且呢都是充满法界。是因孝顺父母，从哪里出来孝顺父母？信众孝顺父母，你对别人家讲好话，这个好话也从心里出来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我们不管在任何一地方都在性戒之中，叫戒性啊，戒性无处不在。一切意思色心事情事心皆若复性戒中，单单常有因故，单单常处法身。什么叫单单呢？当就是当下，当下了，不管是你的心和你的世界，常有因故。常有因故就是说，你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你是出家人，你是在家人，叫单单常有因故，就是不坏世界相，单单常住法身，就是说他不离于法性。就像桌子，它有因故，因为我们要桌子，但是不离木头。单单常有因故，单单常住法身，就像灯光照在念佛塔里面，这个念佛塔叫单单常有因故，因为我们需要。单单常住法身，因为是电。不管东边照、西边照、南边照、北边照，都不离开电，就单单常住法身，单单常有因故。所以呢，一切意思色心事情实心，不管是情也好，还是心，情就是世界，心就是内，情是外，外面的世界为情， 长短高低都是请，清欢慈悲都是请。我这个请呢，有意思色情事情是心，就是外面也好里面也好，戒日福性戒中，所有都要回到佛性里面去，本来就是佛性里出来，怎么不回到佛性里出呢？所以淡淡常有因果，淡淡常出法相。所以戒非清欢慈悲非因果法，它不是因果，知道吗？戒不是成因果，任何一个戒律都从性里面出来，持任何一个戒律都是持本性，持本性就持法界，持法界去持释放诸佛，持释放过头，持释放菩萨，持释放尊生，每一条戒律都是这么圆满，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。然后你阿弥陀佛持释放诸佛，持释放过头，持释放菩萨，持释放尊生，一样的道理。这里念阿弥陀佛释放大悲心圆满，释放诸佛这现前，释放过头现前，释放大悲心现前，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，一切都含在里面，那戒也是一样，任何一个戒里偏法戒。可汗说如果是48条戒48条偏法戒，26条戒就26条偏法戒。为什么呢？性变法界，因为它性是变法界的，所以持一条就持无量条，持一条戒就持释放诸佛，持释放菩萨，持释放功德，持释放尊生，似乎这一条戒两条戒都不可思议。所以菩萨戒你碰到就可以解脱了，就像草碰到火一样立即就化掉了，就像冰块碰到太阳一样立即就消云掉了，就像我们碰到砒霜必死无疑。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碰到了这个菩萨戒立即解脱，哇太厉害了。所以你现在坐在哪里啊？就坐在菩萨戒上。为什么呢？持一些相体就是性，大家现在我的身体就是相，我的意思色心事情是性，意就是我们的意念，识就是我们的分别心，色就是外面一些色相，心就是我们的差别，一切差别，一切色相，一切分别心和一切意根，在哪里啊？戒日复性戒中，都在复性的戒体上，我们都在佛戒上面，我们坐在佛的戒上，坐在莲花上，你坐在这个地方，你明了了，你在性上，性是变法界，你去变法界。所以不要看我们现在坐在莲佛堂，其实呢更诸佛受手，我们坐在佛的莲花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功德不可思议的。我们讲后面的运呢，戒性、戒相、戒体、戒用，这个运呢就不可思议。你现在都已经跟心在一起，就等于跟释放诸佛在一起，定身在诸佛面前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个戒性，我们了解这个戒是无量的，戒是无量的，每一条戒都是无量的。佛陀能看到微尘。围城戒条我们看到48条26条佛看到每个围城里面都有无量无边条，每一条都变法界，所以佛菩萨戒越多越好，我们呢戒越少越好，就是每个人都希望是不是少一点，五条四条可不可以，我们想少，做佛的希望多，我们希望少。为什么希望少啊？不懂不明白，你孝敬父母今日世上都从心里出来，你孝敬父母也是戒，其实世上也是戒，你眼睛眨一眨是三心都是戒，你里面都是变法戒，都是无穷无尽的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大家我们要了解，没有在之前大家都在戒体上，因为这个戒不是某一个人给你的，是毗卢遮那佛给我们的，我们明白了叫明了即得戒，这样我现在讲的时候明了，哎，我本来就在戒体上啊，你就获得了戒性，有了戒性还发愿呢，才会戒体啊，你不发愿只能够得到戒性，发愿就我迟迟不犯，就是不要把这个戒体给毁掉了，就是不要把愿给毁掉了，像我们发菩提心上求佛道，下化就叫愿，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获得了生意第一的这个性，有了这个性，所以呢要发愿，发愿才会行持，不发愿你不会行持的，你一出门就忘掉了。发愿哎，我要迟产生这个体出来，因为戒体是由法愿而建立的，这个叫做戒性。那我们说无量无边微尘之戒相，我们没办法持，只有诸佛才能持。菩萨可以色身相互触法都变成戒相， 知道，所有的尊生就是意思色心思情思心都是复性皆中，菩萨看到所有的色身相会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空根湿，包括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意思色心都是菩萨界，所以菩萨界无量无边，那我们反复也受不了，我们受不了这个见相。佛陀能受维系维成立见相，菩萨呢能说限量上所有尊生心想的见相，就是说只要你登念，只要你出来，它都变成它的见相，它的相貌，只要有尊生的地方就有菩萨见相。但是呢我们尊生受不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受，所以佛菩萨慈悲为地上愚痴痴暗之人说金刚灌明宝戒，说了26条或者是5条3条或者10条，只要你明白菩萨戒体以后有三条，就是皈依的时候有三条，那三条也是菩萨戒相，戒相你等到了菩提心，等到了戒心以后啊，任何三法都变成戒相。为什么叫戒相呢？因为戒相就跟我们指明一条路，就指明一个轨道，这个轨道是通向于佛的，就能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，这个就叫戒相。你要发愿才能成为戒体，是吧？就从皈依的跪在那里发愿，先告诉你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，皈依法不皈依外道书籍，皈依僧不皈依外道写众，你明白了吗？我弟子说明白了，这个就戒相就记住了。后来我念一遍你念一遍，我念一遍你念一遍，念了以后就等于你发了愿了，从此以后不皈依邪门外道，从此以后不皈依外道书籍，从此以后不皈依外道写众，戒体就出来了，三戒戒体就出来了。然后说这个有无量用，我们把这个戒体获得了，生生不堕地狱恶鬼畜生。他说生生能够升到佛前，你获得这个戒体，就是三条戒都变法戒，每一条戒都是跟诸佛是一体的，因为诸佛不归邪门外道，你今天不归邪门外道是跟诸佛是一体的，能见诸佛就能升在诸佛前，升在诸佛前才跟诸佛在一起。可是你只有三条戒，但是你一出门以后你就会把三宝给忘掉了，所以你想你受五戒。他说五条戒有身口意受五条，不杀盗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不饮酒，这是五条戒之内。他说这个五条戒之内呢，受此了你就可以呢变法界升到诸佛面前，是一样的道理，在前面一个明了非常重要。那后面呢，我们受了五戒以后呢，发现了这五戒还是受不了你，你有大心，你有大心要利益众生，就是说要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要具备很多的条件，你才能够利益众生，所以讲菩萨戒。菩萨戒就是说要为他人受，为他人受，就是因为五戒就是自受，为自己保证自己菩提心在。然后说这个菩萨戒是为他人受，希望所有的尊生都能一念之间，你了解了之后，原来这一条戒都变法戒，那我应该为一切尊生受，因为我们为一切尊生受，尊生就会得大利益，所以要发愿条例就多一点，那你多一点呢，他就有六众28轻或者十众48轻，这叫戒相。所以呢我把戒相跟大家说一下，戒体呀跟戒用事实上都是不可思议的，戒体就是发愿，要在佛面前发愿了。那我现在也告诉你们的戒相啊，每一条戒都是变法戒，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听啊。那说你要了解啊，我要带一切尊生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就念给大家听一下啊。第一个不杀生，比如说菩萨戒的不杀生将持，我们要一切为尘里面具备什么？具备六波罗蜜，还有慈悲喜舍。内受慈悲喜舍，外行六度波罗蜜，也就是说对外来讲呢，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条，对内来讲呢，菩萨内来讲叫慈悲喜舍，你心中要充满慈悲喜舍，外面的六度波罗蜜自然圆满，这样你心里具备了慈悲喜舍，因为慈悲喜舍持的绝对不会想害人的，慈悲喜舍越重，你的六度万行就越圆满。所以呢，只要你慈悲喜舍具足了啊，你想做坏事你也做不了，因为你心改变了，你的世界怎么改变呢？即使在外面可能会骂人，那也是你往昔的业习，因为你慈悲喜舍出来了，你害不了别人了。 可能会人家惹了我，可能会发一下脾气，但是你的慈悲喜舍，这样你不放去都会改变，就把你慈悲喜舍放去了，我不再慈悲喜舍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说菩萨戒，把慈悲喜舍按到心里面去，那就说对于杀生来讲，还会杀吗？那当然就不会杀了，是不是？那至于呢，发愿慈啊，情义无情，不宜伤害。不管是有情无情，我都不要有杀心啊。杀心有几种方面，就是说内心呢有杀心、嗔恨这一类的东西。菩萨戒主要是讲慈悲，不杀生啊，不自杀，不叫人杀，方便杀、赞叹杀、见着生喜啊，那是咒杀、杀因、杀缘、杀法、杀因，那是一切有面者不得故杀。这主要是个戒相，不自己杀自己，不要杀别人，不要用方便来杀。你心中没有杀心，怎么方便叫人家杀呢？赞叹杀，见人家杀在后面欢喜，这也不可以。赞叹杀，见着生喜，然后咒杀，念咒子想把他杀死。那外道啊，念咒子要杀别人家，叫诛别人，这个叫杀。杀因杀缘，就是造傻的因缘。人比呢，你买几千回来，你买几千回来干嘛？就是你不是准备杀生吗？就是说你造这个因不可以。我有时我那个上面一把刀放在那地方，我看这把刀我心里就惊一下。我们上厕所那边个好多刀摆在那个地方，我每次上厕所看了刀我就有点害怕，因为刀是杀人之助嘛，杀东西的。一般呢我们切菜是吧，切西瓜，但是放在那个地方，我看了一个盒子，盒子里有四把刀，就讲一讲都怕，何况放在那边。这样我上厕所那个厕所那拐个放了四把刀，一把小刀，一把大刀，一把剪子刀，还一把尺刀。一看那个刀，哎呀，好恐惧。走那个地方，我就想，因为假设了一个神经病拿那个刀对我遇见杀我一刀，就感觉到好恐惧的感觉，是吧？就不要造这个杀因。所以我们这个慈悲心要修到这个样子。听这个傻子啊，听了以后啊，心里有伤感的感觉，就是不喜欢听这个名字。就是内心慈悲心出来是这样，人家杀猪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，哎呀，站在自己身上的感觉，感觉那个刀啊砍在自己身上。这种慈悲心修出来以后，你自然而然的不需要讲那么多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杀缘造杀的因缘，那刀就是因缘嘛，有杀心就因嘛。杀缘，杀法，用方法教他怎么个杀法，杀方法教他技术，还有呢杀业，就是专程去造一些杀业的事情。您还没受菩萨戒，你就专程准备去杀业，那不可以的。就是说后来怎么样我说我不清楚，就像我出家一样，我后来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发心要真。佛教的就是说愿力要真啊，行为上呢我们能做多少，我们还是有业力的。谁没有业力啊？你像一发就圆满，怎么可能？只有佛陀瞬间圆满，二老汉走路都飞二层高，他不会才是纯子的。但是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是有业的。但是你要发愿，唯一成的这个小动物你不要杀，就这个意思。方便救护一切众生，常常我们要不杀生的最好方法就是常念往生咒，对的，没有事情就念往生咒。念往生咒有什么好？一把一切业障，第二一样慈悲心，三救度一切众生。你看一念往生咒，大家知道吗？你把蠢子拆死了，你再念往生咒，我们怕他不解脱啊，他又可以帮你的业障，不好吗？养护我们的善心嘛，就是常念往生咒的话，你的慈悲心在，你可以又发业障，又救度众生，又令我们生慈悲心。所以我一再强调大家念往生咒，我们开车子的人一定要念往生咒。为什么呢？那车子冲啊，关键冲那个蚊子好多被上面杀死了，你有办法开车出去不干蚊子吗？这个业力，在这业力的情况谁都做不到，不能因为我杀生我不持戒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要杀生不行，我不持戒。你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开车出去要撞死好多蠢子啊，那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呢，你念往生咒就可以了，又能够发菩提心，又能够发我们的业障，又能够升起菩提心，还能救度他。真的，念往生咒是慈悲心啊，不是要你，不是控制你，不是约束你，不是师父老是要你做什么事情就生气。真的念完之后是慈悲心，知道吧？真的师父内心里发出一个慈悲心出来，渴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念一百遍礼拜愿往生咒。因为你走到外面全在杀生啊，你煮米烧柴火，那里面都有生命啊，你走路呼吸吃药，你都把你身上的细菌给杀死了， 你不领往生咒能行吗？多少冤亲债主找你麻烦啊，你以为就算了是吧，你以为我们把他杀死了你就算了，这个债务就算了，就是你将来斗众生他不听你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是用恨心，你没有慈悲心，你用慈悲心下次碰到他就可以对斗。如果你不念往生咒，不用慈悲心，你杀死了一个，那个就跟你结缘了，断结的结，不是结缘，是断结的结，跟他已经断结姻缘了。希望你们能够发起这种慈悲心，克你克你这些众生，每天坚持念一些往生咒啊，坐外面走路多念一念，对众生多大的利益啊！就像人死了我们可以超度他一样，他说我们念一念辛辛苦念一下不算什么，那个人解脱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说那个人躺在那个地方不知道到哪，我们跟他念一念，说不定他到天上去了呢。那一个人到天上解脱呢，是多大的福报，我们就吃那么一点苦，他获得那么大的快乐。他说你只有赚不会舍本的。第二个，不偷盗，智盗、教人盗、方便盗、咒盗、盗音、盗缘、盗法、盗业，就是盗人家的地，盗窃嘛。就是说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这个业要盗，所以要发菩提心，我要发愿，我争取不盗一物，就是我发心发愿，我要不能盗，我在佛面前发愿，我要发清净心，我不能有盗，我要有真实心，我要认真的修行，见到我们自己的自信，然后我见到了自信，我开悟了，明了了，那我说我这个业我就可以化解。如果我要不明了，不认真修行，千生万劫难还债，就是说我这一辈子要不解脱，那我下辈子你们就是家里的小狗小猫可能就是我变的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你不发菩提心，你到了多少定义，你用了儿子的钱就好用啊。所以呢大家，那我说在佛面前发愿，我一层我也不要到，就是一点点也不要到。所以菩萨发这个愿多要培养什么呢？因为道前不讲了吗，我们要养孝顺心、感恩心、般若心，我们要发净净心，我们要发正念心，我告诉你所有业都可以化掉。第一个忏悔心、感恩心、报恩心、这个般若心、正念心很重要，念念下去正念心，这些先发出来以后，那说你常常安住上面啊，你就可以报答，你就可以让你很多的盗窃的这个行为啊能够化解，不然的话无法忏悔。智盗、教人盗，就教人家偷盗、方便盗，现在微信呢好方便，可以盗窃常住的东西也很方便，在家你们俗家人也可以方便，这个盗窃或者盗税什么一类的。咒盗，念咒者，还有盗音，盗音就涉及搞一个音乐出来达到某一种目的。盗缘，盗法，用方法来盗。盗业，盗业就是说我们专门去做小偷去，叫盗业。但是鬼神有主，借这物一些财物不能丢盗，一针一爪不能过盗，就是一根草不要盗。在佛面前发菩提心，发慈悲喜舍心，怎么会盗呢？慈悲爱一切众生，这样的心中含藏着慈悲心，你要仅仅记住，这样的心中含藏着慈悲喜舍无自私自利的心，你就盗不了，没办法盗。所以一定要仅仅记住，慈悲喜舍大公无私，为利一切众生，这个时候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圆满的。你不要考虑了盗不盗，没有盗心就没有关系的，就是无心尊重了也不要管，我心中大空无事，一心扑在常住，一心扑向佛，你就这样的做就可以了。在家里面扑向家庭，在单位呢扑向单位，朋友要扑向朋友，在寺庙里扑向常住，你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一定要把心扑进去，不要有私心。所以我们要修无私之心，这样做就可以了。第三个呢，自淫，淫于心，自淫教人淫，乃至一切与人不得故淫，淫淫淫远淫法淫业，乃至畜生语、诸天鬼神语及非道行淫，就是自己没有丈夫或者是没有女众，自己看电视啊乱来，这个叫非道。他说这个心千万不要生出来。他说是淫有两种，一种是你要是夫妻之间是没有关系的，法律上准许的是没有关系的，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别的男女关系都叫邪淫。 邪淫跟正淫，正淫就是夫妻之间，不淫，出家人是不淫，在家人叫邪淫啊，一定要分清楚，不得邪淫跟不淫的功德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在家人一定要防止邪淫。不是出圣啊，这过去啊，古代都有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一个弟子啊，跟什么弟子在一起，猴子吧，还有六亲眷属不可以邪淫，都无慈悯心。就是我们学佛的要净化于人，怎么会有不清净的法给人？如果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，真的有慈悲喜舍，不会把净法铲掉，把缘法给别人，希望别人家呢获得解脱，这才是慈悲喜舍。如果你要充满了恶念的话，不考虑到对方的堕落，那这样的人，那么说跟畜生没什么区别。无慈悲喜舍者是菩萨戒啊。还有一个智妄语、教妄语、方便妄语、妄语因、妄语缘、妄语法、妄语业。那我们心中有慈悲喜舍，怎么会骗人呢？你常常在家里面或者出家也好，常常将慈悲喜舍心都不愿意打妄语。那么说有人讲方便妄语可不可以？方便妄语害人就是方便，那就错了。如果你是救人，那不叫方便妄语，那叫慈悲心。也就是说那个人要杀一百个人，把那一个人给杀掉，目的要救那一百个人，这个叫做慈悲心。那个人杀一百个人一定要堕地狱，但是把他杀掉可以让他不堕地狱。那说他杀了一百个，一百个七成恶性可能要堕地狱，他没有被杀又可以不堕地狱，那只是一个慈悲心。所以呢，慈悲心里面没有方便的，慈悲就是慈悲，但是方便妄语就是害人，对吧？害人方便的害就是错，只有妄语法。那么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，都是学妄语，跟这个无戒不一样。无戒呢说大妄语、中妄语，像我菩萨戒妄语是妄语的念头不要生出来，不要有任何妄语的念头。那说慈悲心不叫妄语，或者说惑念变的三根都不叫妄语。你说老公，我今天到山店里去买菜，其实跑到庙里来了，为了怕他诽谤，所以呢我就不说，我说到市场去了，这个叫做慈悲，这个不叫方便妄语，这叫慈悲，呵护对方的善根。方便妄语的话就是你要做坏事叫方便妄语，就是说你慈悲心是爱众生的，如果你这样的做错了，你还是有功德。就比例来讲，我到寺庙去，我不说到寺庙，我到菜市场去了，结果被他发现他骂你，那不是有过失吗？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你是慈悲就有功德。既然这个事情他没有满掉啊，反而遭了他的骂，但是只要你是慈悲心，这个心都是有功德的。就是做事情是慈悲心，做错了还是有大功德。就是过去一个人呢，他就说上朝廷说啊，应该放粮救济，结果呢皇帝不同意，但是这个人到了地狱以后啊，一查他功德好大。为什么功德很大？他为一个省里人呢求放粮救济，但是没有成功，但是有功德，结果呢他就升到善道去了，然后到天道去了。也就是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，因为做了这一件好事，他可以升到天上去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，不管你做的好不好，要有慈悲喜舍，只要你有慈悲喜舍，坏事都变成好事，做的不好都变成好事。所以我们整体来说，菩萨戒主要讲的是慈悲喜舍啊，心中要常着慈悲喜舍心，所以说一切事情自然慢慢就会圆满，不圆满的也变成圆满了。因为有慈悲喜舍的心都可以转变我们的身心的。比如说一个人慈悲喜舍你买东西，他慈悲喜舍慢慢慢慢的就不愿意打妄语了，啊，刚刚开始可能打一点妄语，慢慢的就不想打妄语了，因为内心中的慈悲喜舍出来了，妄语就打不了了，你想打都打不了。有时候发菩提心很重的话，你想做坏事做不了的，想做坏事他真是那个佛菩萨把你挡住，不让你去做，很奇怪的。所以慈悲喜舍重了以后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，菩萨戒受了以后，慈悲喜舍在里面它有起作用的。啊，自固酒，固酒就是造酒，固酒不是卖酒啊，固酒是造酒，造酒的过失很大。如果不造酒的话，就没有人喝酒。 因为酒是被别人家发明的，所以沽酒叫人沽酒，沽酒精、沽酒饮、沽酒法、沽酒液啊，就是做酒啊，而一切酒不得沽，是酒起这因缘，就是酒啊让众生犯罪，谁呢？你给众生造了造罪的因。过去讲烟酒不宜呢加持，就是所有的东西可以加持，烟酒是不能加持的。烟酒是造无明之因，令众生造恶业，所以呢不能造酒。如果你一个人不造酒，很多地方就没有酒了。我们要给予众生明大智慧，希望被人家开智慧，总不能让酒给人家喝呢。所以呢，凡是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，是菩萨不乐意者饮酒。所以在佛面前呢发愿呢啊，发愿我要令一切众生开智慧，我要令一切众生不要执着，我要令一切众生呢心里心啊非常清明解脱，那你造酒慢慢的就会断掉。这个口字说出家在家菩萨的过失，这个是一条戒，就是不要说出家人在家菩萨，出家菩萨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，这个只要受了菩萨戒，他就跟十方诸佛已经挂上钩了。因为受菩萨戒，你的得戒之时啊，即是永恒。那个人再坏也是优秀的人，就是说受了菩萨戒，他也是王子，他即将成佛。那个人既然你看到他不好，他也要成佛了，也就是说他要升到诸佛面前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都是王子，都要成佛。那我们说你在现前这些念佛的人哪个好哪个坏，不要几年就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寿命还有多长啊？你恨他，他恨他，恨到最后面啊，你到后来后悔不已，是吧？到了极乐世界，有人家到极乐世界再说吧，我现在恨一下再说，我恨那个人，我就想把他恨死，因为内心发慈悲，我们要让慈悲心，不要恨人家，因为他也是未来之福啊。所以呢，不要说出家人的过失，你在家人的过失都不宜说，何况说出家人的过失。在家的菩萨根本上师尊弟子都不能说，不要开口说出家，就是说人家受菩萨戒都是不可思议的，知道？你说一个菩萨拿着一只鱼，我们以为他是在犯戒，结果呢他拿着鱼在救他妈妈，我们看不到，知道吗？就是有些人走路呢他一直在念往生咒，就是救助了很多，我们以为他在把蚂蚁踩死了，管都不管，他现在救助众生。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菩萨的行为，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，这个人就不可思议了。菩萨是执着的，知道吗？你看菩萨是执着的，那个阿罗汉我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飞来飞去的，还有禅定观佛，但是菩萨你看不到。菩萨这家里有妻子，有儿女，有父母兄弟姐妹，有工作上班，跟凡夫一样，但是你看不到。阿罗汉可以看得到，他清净自在，走路如飞，然后威仪具足，一看就看到。菩萨你是看不到的。师父呢，一切凡夫都不要轻视，不要轻视别人。所以呢，口呢不要随便说出家的过失，自障毁他。这个呢好像就是说，包括我们净土宗，现在净土宗有很多人犯这个毛病，诽谤。还有呢就是说不到寺庙里去，在家里面修行，不愿意到寺庙，跟人说，告诉别人说不要到寺庙，在家里修行就可以了，这也是诽谤三宝。要简简记住，叫人家不要到寺庙的，在家里修行就可以了，这样的人他是诽谤三宝者，这样的人过失就很大。我们修净土不要参禅宗，不要诽谤密宗。好多人呢，因为西藏是学密法的嘛，可以说西藏跆拳道独立啊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但是佛法没有坏处啊，那么不要办法，不要办这个密法，密法也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，这是正法的密法、禅法、净法、天台、威识、中观都是不可思议的，不要随便的开口这样犯，因为它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相，一个是用。密宗为运，体相这个净土为相，禅宗为体，体相用，不能够随便开口，因为你诽谤正法的过失很大。办正法的人呢，是不能闻到阿弥陀佛的，闻不到阿弥陀佛的。就像你看杯子，就是说一个办法的人也在念阿弥陀佛，我问你他在念阿弥陀佛吗？我告诉你他念的是六个字，他念不到阿弥陀佛。就像这个字一样，这个搞经章的人念地藏经 念到哪里去？念到地狱底下，袈裟报身，就是地狱底下那红袈裟报在身上。他过去啊念经赚钱，他为什么念经不能解脱呢？他念的不是经，念的是止，念的是智，他念不到经文。至于佛陀讲呢，很多尊生面前呢，魔是可以遮盖的。末法时代，很多的经典都被魔与力量呢，把它遮掉了，看不到里面的意。就是说你在念的时候啊，那哇啦哇啦哇啦念过去了，看不到意。哎，放下以后又清清楚楚的。哎，而且虽然念的时候啊，里面什么意思不懂，也不知道，就是念完了，念完以后书一放，大脑子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就是魔在把意遮掉了，就是末法时代魔把经典给遮掉了，把意遮掉了，你看到的都是文字和被子而已。你有没有这样现象？都有吧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魔把意给遮掉了。所以你看地藏经看了以后啊，没有反应。本来地藏经的话是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的功德，可是在你身上没有一点点喜悦，感觉到好累。然后念完以后的话，哎呀，终于念完了，终于念完，强制念完了。一部地藏经本来要两个小时慢慢念的，结果呢，你40分钟就要念完了。现在我听说30分钟就可以把它念完，你不就是明明是魔在搞吗？魔就是这样念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完了。念完了里面什么意思不知道，连文字都看不清楚，这是巴拉巴拉的背完了，毫无意义。所以呢，这就是魔的障碍，住了把意遮掉了，然后把经典放下来，哎，他又清醒过来了。把书拿起来，哎，又迷惑了，又巴拉巴拉的念完了。念完以后放下来，哎，又清醒了。因为你念完了魔就走了嘛，哎，你一念魔就来了。你别念了，讲一讲法就想睡觉，出去马上就清白了，就这样。原来呢一听法就开始睡觉，讲完以后哎，就醒过来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魔在干扰你，不要你听法。你眼睛 一坐在那就想睡觉，一坐在想睡觉，那就是你心中有魔在干扰你。魔遮其前，魔把你这个文字啊，把意识遮了。我现在在讲法的时候你想睡觉，就魔在把你遮了。这样师父你讲天花乱坠也没有用，因为魔把你遮掉了，别人听不到，听到的就是声音而已，知道吗？它是声音而已，就是这个声音有什么用啊？外面风声雨声大家听得懂吗？听不懂的。不能说出家比丘比丘尼这一过是吧，这个因这个缘这个法这个业，就是说人家菩萨的这一过不要说。在某一种情况说要说呢，当场在他的忏悔呀、鼓励精进啊，或者互相参学呀、可以互相参讨一下，不能跟人家说。你说我有什么罪，你直接跟我说，我俩一起参会，我一想我们作为菩萨伴侣，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参会，这样是可以的。但是我有罪你不能跟人家说，不能跟任何人说，你也不要跟人家说。你只能跟谁说呢？你一犯了罪你只能跟谁说呢？只能跟善知识说，不要跟凡夫说。就是跟就是之间，你杀了一只鸭子也不要说，你只能跟师父说，跟师父，那个师父必须具备戒律。你说给我听了以后，你保证我是绝对不会告诉第二个人的，这样的人才能说。你告诉我一转身，哦，他杀了一只鸭子，告诉别人了，那别人也不明白呀。他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你这个罪就越来越重，你所有的罪都要归于于身，有一层裂口的出来了。然后告诉别人某某就是杀了一只鸭子，他说某某就是杀一只鸭子，不觉得这老是往身上传吗？100个人知道你就杀了100只鸭子，那这辗转就是说一个人杀了一只鸭子就算了呗，告诉我就告诉你也是困难，是吧？也是困难，不要再想了，现在跟我说了这立即消，然后我也不说你也不说，大家困掉了，因为我明白。不明白的人不能说，不能跟比丘尼说，因为比丘尼没达到空性，很难达到空性，他达到空相罪就不会生出来。就是最好跟大圣说，跟比丘出家20年的比丘说，所有的一般的刚刚出家是不能说，千万不要说，你不要把你的罪到处说，千万不要说。现在好多人搞得咋呼呼的，跟这个说跟那个说，还打电话跟人家说，而且说了本身跟大圣子说完以后就没有了，就是说不是老是跟人家说，这样的过失很大。第六条，自间叫人间，方便间，间因间缘间法间业， 践踏的意思，践踏就不舍的意思。有贫穷人来乞者见，我们都要舍给他们，我们救济贫人呢。比如在佛面前发愿发慈悲喜舍，见一些贫穷人都生可怜之心。如果你没有钱怎么办？能生一柱阿弥陀给他也可以，能生一柱阿弥陀佛教他念个晚上之后，他获得了金刚种子啊，那多珍贵啊！出家人是送阿弥陀佛，就说有人找我要钱，拿阿弥陀佛送给他，没有必要的非要拿钱，钱是虚妄之物，给不给无所谓，不要跟吃不上道德这个东西不要相信，我们要给一声阿弥陀佛给他，这声阿弥陀佛变成金刚种子，将来他可以成佛啊，你也可以给阿弥陀佛。如果你要给钱，就代表社会道德来讲，就要给钱给人家。你给阿弥陀佛没有用的。我们是相信佛法的，就是说你要给钱也没有关系，给一块钱给他，或者乞丐一块钱给他，同时告诉他一句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给你一块钱都可以。所以呢，修慧呢，不要兼贪，是吧？你有钱，特别法上千万不要兼贪。那我说我们有法，有人有烦恼，不要兼贪，要布施。烦恼就是贫穷，内心有苦，我们要去布施法，无也布施，财布施，法布施，常常还给人家力量。路上有人害怕，我们要给他光明，就是说有人很弱小，我们要给他力量，有人没有饭吃，我要给他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我要给他衣服穿，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别人穿，就是说那个贫穷很可怜。因为我在家里面，在我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家一个叫张，就是说我们喊他喊老爹了。他家里过去也是很富裕的，我从小的时候就听到，他人家家里大门做房子没有门，他把自己的门脱下来给他，就把自己的大门脱下来，然后这没有门，我再做一个，把这门给你。他走路下雨天看到人家脱着脚没有雨靴子，他把自己的雨靴脱下来给他，所以他家里现在是非常的兴旺。就是说我们。这方面能做得到吗？是吧？就是说你自己发心就能做得到，是吧？有一天看到人家农大农没有衣服啊，把你衣服脱下来，这衣服送给你，反正家里还一大堆衣服，怕什么？你要敢于舍，不敢于舍怎么行呢？所以我们学会要成一个舍开始修，舍得光光的就好，所以要学会舍，不要老兼贪不舍，要微笑舍。看到怎样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还不如基督教徒。基督教徒呢，他们就互相帮助。密宗里面金刚护法叫金刚弟子。什么叫金刚弟子？我们是抱成一个团。他说：“摄影，你看密宗里面他们互相非常团结。”那我们呢？我们没有这个心。我发现居士跟居士喜欢吵架。你看居士跟居士互相嫉妒，都想表现自己。为什么不能互相抱成一团呢？就舍嘛，你就舍，就对方有苦，我们要舍他嘛，人家面子我给舍嘛。就是社会舍，知道吧？我们老是怕丢一点面子，就是生怕自己吃了亏，我们老是不愿意吃亏的。你发现吗？就是每个居士都不愿意吃亏的，都要顾自己的面子。你就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你就让他强一点，你差一点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非要你要比他优呢？不能受一点委屈。还有人讲呢，我要保护我自己的权利。你什么权利啊？反正就是你是老大呗，就是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权利，你有什么权利啊？你吃亏一点不行吗？我们好奇怪的很，我们学佛的弟子不可以这样思维，我们要学会抱成一团，我们佛教就才会产生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自己佛陀讲过，佛法外道不能侵，为我们内部挖墙脚，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墙脚给套倒了，知道吧？外面人是进不来的，所以就怕狮子虫，自食狮子肉，就让狮子身上的虫呢，把狮子肉给吃了，自己挖自己家的墙角。所以我们要抱团，知道吧？所以要互相爱护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到任何一个寺庙里面，都要修会呢，不要兼贪，我们要不吃，常不吃，任何人我都要不吃，谁喜？不吃不一定要拿钱，微笑不吃，让不吃，让你有面子，我没有面子不吃。你穿好衣服，我穿差衣服，名头给你，我不要名头，就是这样的。虽然所有名头我不要，名头会给你，我在后面要学会这样做，都是各做各的。因为长老说嘛，他说从自己先做起，不要老是要人家怎么做，不要这样做。所以外面有气的人，不能以恶心，就看着人家病了， 我们讨厌它，觉得它好脏。所以我们菩萨呢不能怕脏，是吧？看到那些乞丐啊，可怜人，或者人家生病了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慈悲心、包容心、欢喜心。一切生命叫欢喜，只要是有生命，蚂蚁蚊子看到有生命，我们都要欢喜，要爱他们，不能够起恶心嗔心，不吃一钱一针一草，这样的是不对的。如果有人向你问法，不能讨厌他，人家的问法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我抽抽眉毛，你知道我干什么吗？我在向你求法，我烦恼，你怎么处理我这件事情？是不是去给你求法吗？他为什么要骂你？因为他向你求法，他有烦恼啊，你让他看不到吗？所以别人在向你暴露烦恼的时候，菩萨第一个反应，他在烦恼了，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我不是看到对方烦恼了，你比他更烦恼，哪有这样的学佛呢？学佛你是菩萨吗？对方在烦恼了，你怎么更烦恼呢？哪有这样的菩萨呢？是吧？你孩子在哭，你也跟着哭吗？是吧？你婆婆生气了，你也跟着生气吗？哪有这样的学佛呢？那你们都是菩萨了，以后怎么办？你回家孩子哭，你应该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你的边个的朋友生烦恼了，你有什么烦恼我需要帮助。这就是菩萨，记住知道，不要我一讲的话你就忘记了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我的弟子，每个弟子只要一生气，我就揪在心里面，我要想法设法的把它解决。不可能，我的徒弟生气，我也跟着生气，那不完蛋，我不跟徒弟过的是冤家对头了。所以我这么多徒弟，几百个徒弟，还有在家弟子出来几千人，那徒弟生气，我也生气，那得了？那我一个人，我抵抗得住吗？所以我必须要有慈悲心。弟子有病了，我应该怎么样的去护念他？所有的弟子都不会跟我结仇的。你看我这么多徒弟，我没有说跟哪个徒弟结仇，我真的没有。我不会跟徒弟结仇的，我都是想我绝对不会生气的。所以呢，你们代表一样，因为我们是菩萨发心，因为我的愿力就是要度众生的，要利益众生，帮助别人的，我总不能对弟子有意见的。那你受了菩萨戒，也等于是利益众生的意愿了。你一定要认识到我是菩萨，我应该做什么。常常告诉你，要不在脸上刻上菩提心，就是在头上刻着，挂在头上。不这样的不行啊，不这样的你就忘记了，一转身就忘记了。所以我们这些忘心好重啊，在身上挂一个我是菩萨，我应该怎么做，挂在身上怎么会忘记了吧？一下子一转身就忘记了自己是菩萨。所以呢，菩萨你在家里应该怎么做，是吧？你在单位应该怎么做，在路程应该怎么做，在火车站怎么做，在朋友之间怎么做，你应该明白我是菩萨，我应该怎么做。每天一个人挂一个条子，不然的话一转身就忘记了。所以自己在自己门口写一个也可以，是吧？自己在家里呀、在家里门上刻这么几个字，挂在上面，我是菩萨，我应该怎么做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我是菩萨，我应该怎么做。你骂我，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然后师父那个骂我怎么处理，那时候你说怎么处理问题？你不能够反戈于骂者，这样不对的，知道吧？就有求法的不会说一住一己又为成俗法，反于骂者啊，你穷你笨，平时讲法你不听啊，就骂他不对的，不能这样骂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我们要耐心跟他慢慢讲，就像你说老太婆讲了20年不懂，还是慢慢跟他讲，一直讲到现在，这一辈子不行，下辈子再来，我还会不会放弃你啊？你一天不成佛，我就不会放弃你了，我肯定不会放弃你了，你放心，你这辈子不往生，这辈子不能成佛，我下辈子一定会在你面前，因为我发愿我要到西方世界度众生，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处处就来，就是我出来以后马上就回来，肯定会回来。你们没有处肯定会看到我，如果你去了你也会看到我，反正我肯定在你面前。那个妙赞老和尚说，莫忘世间苦人多，就是说不要忘记了世间很多苦难之人，前赴后继的，因为我要生生世世到娑婆世界度众生，这个愿是什么愿？就是释迦愿，释迦500大愿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只要尊生的解脱才是他的快乐。所以呢，他会到人间来，释迦牟尼佛一定在我们这个人间，他不到别的清净国他不去的，他捐到娑婆世界来，不像我们想逃离娑婆世界，他是要来到人间。《悲华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愿愿思起呀，苦恼人，他每个愿都是苦恼，只有苦恼人的快乐才是他快乐，他 他的快乐他不要，他所有的快乐他都舍掉不要，他要尊生的快乐，尊生快乐他就安心，尊生不快乐他的安心都是假的。他感觉到他的安心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不会说我自己很安，他每一个快乐都是建立在尊生身上，就是你们笑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真开心，就是你的欢喜就他开心，如果你上仙的时候就他上仙时，所以佛陀跟尊生是一体的。我们要发这种悲愿啊，时时刻刻都要以尊生的快乐为自己乐啊！我这一世肯定修得不好，我希望到成极乐世界回来以后更加殊胜。所以大家每个人都要发这个愿啊！我生生世世愿得到娑婆世界度尊生。他说这个愿发出来以后，成绩以后对此世界充满信心，因为你发了愿了，我生生不离娑婆。这个时候，这娑婆对你来说就是一种道理，一种静静力，是吧？你就不会一天晚上怕这个怕那个了，人家骂你说你这个世界不是骂你的，就是说你的，就是讲你，就嫉妒你的。成绩以后，这些都是你的这个助道之缘，所以呢，你就不住怕了，你就把它变成是你的菩提心的缘起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我希望大家跟我们这些学佛啊，都有这种菩提心出来以后，你修行呢，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境界。第九条。自称叫人称，称因称缘称法称业，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无证之事，产生慈悲心孝顺心，而凡更一切众生中，乃至于非众生中，以及恶口骂语加以手打及以刀杖，亦有不喜迁出毁，甚言参现有什么不解，这是菩萨不落一罪。就是嗔恨心，我们菩萨不能发嗔恨心。我们说一嗔恨呢百障开，你就说你发了嗔恨心，你所有的业障都会现前。调过来把嗔恨转过来叫慈悲心，还是要一样慈悲心。我对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同源顿智，不管是有情无情都是培养我的慈悲心，我应该以慈悲心对待于情与无情，有情无情，无情就是上合大地，有情就是一切众生，我应该发起一个慈悲心啊，不要发嗔因啊，不要造起嗔因，嗔恨的因，嫉妒的因，这个东西很难做的。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呢，往往让别人家嫉妒，所以人要学会欠下，我们要躲让。就是说往往在中国来讲的话，很多这些就是对可怜的人产生一个排挤，对一个优秀的人产生一个嫉妒，我们这个人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，在外面没办法，我也毫无办法改变。觉得这个人嗔恨心好重，就嫉妒心很重，嗔恨就是嫉妒心。那我说我要修会什么呢？修会无争，我们要养佛性，要养智慧，智慧是无争的，然后佛性是无嗔的，就是说只要你无嗔跟佛性就相应了，跟慈悲心相应了，跟佛性就相应了，又要清净心，想培养般若空性心，不管人家对你怎么称，你都应该保持一个般若智慧的心，这样的就不会争论，不要发起对别人家不满的心，嗔恨心，这样不好。要嗔恨心，你一嗔恨，对方就嗔恨。人家说那狗，你眉毛一瞅，那狗马上就警觉起来，你眉毛一伸，狗的眼睛可以看到它的，你对那个狗啊，眉毛揪一下，那狗就看出来你有嗔恨心了。哎，把眉毛放平，心全放生，那个狗啊对你就摇尾巴了，狗可以看到你身上这个嗔心和慈悲心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我们对任何嗔恨心都有反应的，比如讲一个杀猪的在那家住半个月，一到那个坊间，他走了以后啊，到了坊间看那坊间里面一股杀气。如果一个非常慈悲的人在你家里住上一个月，你发现他走了以后啊，你那个坊间呢充满了一种慈能量，它不一样的，你跟一个慈悲人在一起，他这个能量是不一样的。你跟一个嗔恨人在一起，你就发现了，你心呢就会暴露。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过去不是说，你要发嗔恨心，花都会死掉，是吧？就像情与无情，同源顿智，就是说你发嗔恨心，世界真的会有负能量的增长。我们讲叫粒子纠缠嘛，地狱怎么出来？就是量子纠缠纠下去的。你要紧紧记住，只要你发嗔恨心，量子纠缠。旋转就像变变变变像鞭子一样变一个地狱出来了。如果你是做善，哎，那样子就像上作为全部变善，真的会这样的。是因为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啊，你有嗔恨心， 你发现你病的都是嗔恨心，因为你有慈悲心，你病的全是慈悲心，这好奇怪的。特别是你家里面就那么三五个人，你一嗔恨心出来，一家人都充满了战争，你这日子怎么过啊？你在单位上，你的嗔恨心一起来，所有单位上的人都是嗔恨心出来了。是因为我们聚在一块要养慈悲心，是因为我对人在一块坐着呢，我要把自己放慈悲。因为我们受菩萨戒呀，我们要一个主观思想，就不能够随人变动，人家嗔恨心来就跟他嗔恨，人家慈悲来就跟他慈悲，你变成无所转。你现在要主动转放在你手上，嗔恨心的人到你边界来变成慈悲了。你看很多人到我边界来了，那个人本来对我没有信心的人，我在讲法我就可以看到他的心，然后通过讲法，通过种种方便，把他变成了不想走，客人把他变成非常慈悲，变成非常呢得到很多的利益。就是我在讲法的过程中，我都关照怎么样的才能把他心给他射过来，怎么样的让他心能变成佛法，因为我要主动的去攻击那个人才能教化。如果你被动了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你被他转来转去了，那对方就把你逗走了，那还得了？有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逗你一下把你逗糊涂了。因为每个人的能量嘛到你身上，你是被动的嘛。你说每个人在外面都风风火火的进来了，哪个不是风风火火的来，都是名利比我们都会的人，你说哪一个不是名利之客，在社会上拼命的搞，男人女人在家里面，是吧？感情也好，这个做事业也好，执着于家庭孩子也好，你们的心肯定比我厉害。如果我受你影响得了，每个人都带着家庭，带着社会，带着你的自界，充满了一种能量，是吧？这种能量是负能量，然后到我面前来了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我们是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，你们一个两个过来了，都是带着贪嗔痴慢疑那种纠缠来转变我啊。那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转变他？如果我没有能量，不就完蛋了？所以你看出师父非常了不起的，你们这么多人个个带着名利财色过来了，然后我身上的负能量多重啊，然后我要把它全部化解掉。所以你要从骨子里面感受到师父了不起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够从表面上看，师父真的是不简单了。我们寺庙的出家很幸福的，反正他不管你们，他们念佛，然后找的事他不管你们了，就我管。第十条，不能办三宝，是吧？办三宝，自办三宝，叫人办三宝，办因办缘办法办业，办三宝的故事就很大。而菩萨见外道即恶人一眼半佛应身，于三昧毛慈心宽口自办。办三宝就办佛法身，就不办三宝就办僧人的过失就很大。办僧人身身落于边地，不能闻到佛法。就是一旦办出家人，办出家人不胜信心，那我说你会落到边地。什么叫边地？像孤独鬼，还有粪坑，叫粪坑地狱，孤独地狱。孤独地狱变成他是闻不到佛法的，边地啊，非洲的一些地方，或者说到深到一个山里面阴森森的地方，不能遇到三宝，生生世世遇不到三宝，所以办三宝的过失。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在外面呢、啊、要上护三宝，听说别人家办三宝、啊，就像三昧毛痴心一样那么难过，有这样的心态，你不能够见人家办，然后呢你在外面还欢喜。见外道恶人嘛，以三宝痴心宽口自办啊，不生信心，孝顺心。因为一切尊生的生命呢，都在佛心上，都在三宝上，所有的尊生都在三宝体上。三宝是尊生之大恩呢，就是说大恩人，不管你信不信佛，他都是尊生的恩人，因为他是佛性，每个尊生都具备了佛性。我们在妄想，妄想是靠佛性来支撑的，如果没有佛性，妄想就无主，妄想无主就烟灰尽灭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什么儿子生子啊，他一定要靠三宝来维持的。所以你的福报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三宝。你的智慧来自于何方呢？来自于三宝，是吧？你的善根来自于何方？来自于三宝。如果你没有善根，你没有福报，你没有智慧，你不乱的人跟猪狗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所以呢，我们所有生个福德都来自于三宝，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恩人在后面，然后呢，有人在诽谤， 你应该要善护他，自己是绝对不可以办的，菩萨怎么能办三宝呢？所以呢，这是十波罗蜜，十波罗蜜法。那这十条，那我们调过来讲，这十条叫相，叫菩萨相。这个我们讲戒性戒相，戒相跟戒性在一起的时候叫做戒体，就是说我们明白了戒相和戒这个性，也就是说每一条戒，这十条戒，每一条戒都在诸佛心中，都跟自性一体，都是遍满法界。十方诸佛依这十条我成佛的，十方菩萨依这十条我成就过头，成就转影，成就六度，成就这个种种功德。所有众生依这十条才能够相安无事，平安吉祥。所以呢，有这十条戒可以护持十方众生，可以行无量菩萨行愿，可以供养无量诸佛。所以这四条戒律的话，都是就像功德章一样，进虚空变法界，你持一条功德无量无边，何况十条。所以这四条要在心中啊，要坚固。阿弥陀佛。